我们一起读了诗篇第136篇，每一节的最后都是用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结束。这首诗赞美神创造万物，他拯救他的百姓，为他的百姓征战，也赐给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我不晓得大家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说神的爱永远长存呢？他的爱在你的身上永恒不变呢？还是说你常常在问神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今天的信息的主题：神啊，你在何事上爱我？在旧约的马拉基书里面，最后一卷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以色列的百姓就问神这句话：你在何事上爱我？如果我们学一下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的话，他们这句话用英文怎么讲？我学学看啊。 Don't tell me you love me， 不要告诉我你爱我，还加一句说也不要说什么都是为我好，对不对？马拉基书里面还记载了很多像这一类百姓向神问的反问的话啊，比如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污秽你呢？啊，这是他们向神反问的话。那么，如果是用今天孩子的话，会说什么 ？Why is it such a big deal？ 有什么大不了呢？你干嘛那么凶？啊，然后还有什么？他说，比如说在百姓献祭的时候，神说我不收纳你们的供物。我也不管你们，也不看顾你们。孩子就会说 I'm already done my bes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我已经做了我最好的了，你还要求这么多干什么？最后一个我来举例，就是说他说公义的神，百姓反问公义的神在哪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小孩说 It's not fair，What did I do wrong？ 我没有做错什么，这个不公平。所以我们从马拉基书里面可以学习到这个神作为一个父母，他们被孩子怎么样刺痛他们的心，孩子怎么样来反问他们。其实在旧约的历史的记载里面，神就像父母一样爱他们的，爱他的百姓当子女一样。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读到诗篇有这样的赞美，但是他的子民却像悖逆的孩子，多次不知感恩，也常常的做一些事情让神像父母一样的伤心跟痛心。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马拉基书，我们看神怎么样回应百姓的这一个反问句，就是你在何事上爱我。我们请打开马拉基书的第一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五节。打开了以后由我来读给大家听。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呢？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地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做宝座的耶和华神，你是永恒存在，你的慈爱也是永恒，你的公义也是永恒，你的信实也是永恒。但是我们可能常常不了解你的慈爱的永恒是什么样的意思， 求你今天让我们在这样的几节话语里面，你让我们来进一步思考，你是在何事上爱我们，你是怎么样子来爱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也真是保守孩子的口，能够把你自己的信息释放出来，讲得清楚，让弟兄姐妹我自己都得到造就。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开宗明义讲说耶和华借马拉基来传达神的话给以色列的百姓。先知书就是由几位神的仆人先知来传达神的话语。这个末世最好的解释呢，第一节里面的末世最好的解释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全本书就是马拉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全本书是神要向百姓说的话，其实是用一个上对下的一个沟通形式，就像是父母对孩子说，但是他体裁上就像我刚刚讲了，用了很多的问答的方式，对话的方式。所以我们就来看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个神向耶和华，神向百姓表达他的爱，这里的曾爱好像听起来像是过去啊，我过去爱你们，是不是我现在不爱你们？其实这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时态的用法，虽然是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过去式，其实表达的是一个现在的完成式啊。如果你对英文的现在完成式了解，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他就说 I have loved， 我已经爱你们，而且这是表示从过去到现今都还在运行的爱。但是百姓就反问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因为这是一个群体的对话，神跟群体对话，所以他说爱我们呢。好，为什么百姓会这样子反问神呢？要回头看一下历史的背景啊。在主前第六纪第六世纪第八世纪的时候，大家读过旧约就知道，以色列的北国犹大南国都分别的灭亡，被亚述跟巴比伦消灭，神的百姓从皇室到平民都被掳到异邦七十年。但是神行了一个大神迹，他激动了波斯王的心，居然让一群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回到他们的故乡耶路撒冷，重新建他们的圣殿，让他们重新的能够敬拜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回归了以后，圣殿也建成了，又过了好几十年，他们还是没有看到当年先知所应许的这些话成就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前他们所听到耶和华经过先知所应许的话有哪些啊。比如说以西结曾经预言土地会生产丰富，但是他们那个时候正是经济困难，农作欠收。然后以赛亚也曾预言说人口增加，民族强大，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回去的人不多，所以他们其实非常的软弱，常常受到四邻其他民族的侵略啊跟欺负。然后耶利米书说国家要复兴，新大卫王要荣耀统治，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波斯统治下的亡国奴。然后以赛亚还预言说列国都要来服侍他们，所以他们不但要复国，而且他们还要成为大国，很多的附庸的国家要来服侍他们。然后最靠近马拉基那个时代的一位先知是哈该，哈该书也说神要震动万国，然后万国的珍宝都要运来，然后使这个圣殿充满了荣耀。但是在那个时候马拉基时代这些都没有实现，他们的圣殿盖的没有以前的那时候的圣殿好，也没有看到有珍宝运来。所以百姓对于神的应许已经失去了盼望，内心开始沮丧冷漠，因为他感觉不到神的爱，也不再信靠他。虽然他们还是在一个圣殿敬拜，但是呢只是一个表面的形式而已，表面上他们还是信耶和华神，但是真正的生活与信仰完全无关。马拉基书其实在后头就是开始一步一步 神来督责教训他们所偏离神道路做的事。今天在二十一世纪，基督徒也会因为看不到神应许的成就，尤其是生活上遇见的困难，神迟迟不来帮助，心里就开始怀疑，开始埋怨。神啊，你真的爱我吗？你在什么事上爱我呢？这样的问题如果久久不见神的回应，难处也没有解决，就可能开始做一个像那时候马拉基时代的表面的信徒，还是来参加敬拜，还是来参加聚会，但是生活里可能是没有神。我们用亲子关系来看，如果一个孩子就像我们刚刚开始讲的，他用这些反问的话来问父母，父母没有办法回应，没有办法让他感觉到父母的爱，长大了以后他这些话也不讲了，表面上他是顺服父母，可是他私底下是我行我素，他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等到他独立成人了，终于可以离家了，迫不及待的他就要做那个再也不回头的浪子。所以神在马拉基书一开始要必须就马上回应这个你在何事上爱我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接下来的经文就是神的回应，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回应其实看起来蛮让你惊讶的，我们来看第二节下到第四节。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任他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我们这一次要再回去看看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要回到马拉基时代以前1500年左右，记载在创世纪25章，讲到这个一对兄弟孪生兄弟雅各跟以扫，还有他们后来这两兄弟的后代在历史上的发展。在创世纪25章说到以扫，这个是哥哥又叫做以东，他贪图的一碗红豆汤，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故事，他把长子的名分也卖给了弟弟雅各，他的后裔呢就叫做以东，以东人，雅各的后裔呢就是以色列人。以东人呢比以色列人呢早一点点建立了他们的王国在约旦河东的部分的地方，而以色列人呢在经过出埃及在埃及400年为奴，出埃及进了旷野漂流了40年，然后他们进了迦南，然后建立以色列的君主政体从这个扫罗大卫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然后这两个国家就从此兄弟泥墙纷争不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了让大家方便起见我把它整理了一下，从这个以东跟以色列的关系来看这是在经文的第二节的后半就是神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扫罗曾经击败过以东，大卫也把他击败，然后大卫死了以后呢，以东又成立了又有个新的王，然后约兰王时代呢，以东人叛变，然后自己又复国，然后到了犹大王亚玛谢的时代，他们又被歼灭所以这个两个国家互争所以呢，这个以东呢又建立国家，又被以色列人灭掉，又被建立国家，又被灭掉。所以他们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他的山岭荒凉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山岭荒凉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好，这是第二节神所讲的，然后在历史上的应验。好，接下来是以东与亚述的时代，亚述灭了以色列国，对不对？北国。那跟以东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句话就应验到以东人说，我们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好，所以刚刚讲到以东击败犹大独立了以后，但是呢亚述人开始呢向这个以东的那个地区来进攻，所以呢亚述呢经过了一二三四五三四个王， 以东都是做附庸国，其中他们也有叛变过，他们也进贡过，他们也去这个朝拜过，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一个附庸的国家。好，所以他们是重新建立的国家。接下来就变成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了。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们还是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亚述被巴比伦击败消灭，然后以东仍然是一个附庸国。当巴比伦在攻打犹大国的时候呢，以东是做事的，在旁边隔岸观火，而且甚至还把一些犹大的人避难的时候呢，把他们抓起来交给了巴比伦人。所以这件事情在先知书里面也被责备，被神责备。好，他们还趁机攻击犹大，所以他们好像建立了国家，然后呢势力也渐渐在扩张。但是到后来呢，巴比伦也过去了，后来是阿拉伯人的时候，耶和华借着马拉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何说，如此说，让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所以在主前六世纪的时候，以东国家渐渐衰弱，被阿拉伯人那时候叫亚拉伯，阿拉伯人迁入，然后以东到最后就变成完全被阿拉伯人占领。我曾经参加过圣地的旅游，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去到这个以东地，今天的这个所在地啊，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个是一个很狭的谷啊，进去这个今天叫做比特拉，叫 Petra， 进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狭的通道啊，两边是峭壁啊，所以事实上以东呢，他们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地方，要攻进去这个他们的这个领土，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狭的隧道啊，大概要走路走一个小时不到吧，大概45分钟，所以这个狭道很不容易进攻进去啊。我另外给大家看一个图，就这么窄。然后呢，进到里头呢，就是他们的属地啊，那他们是敬拜一个异邦的神啊，这是他们的一个庙宇，然后呢，里面是埋葬了他们自己的祖先。你看都是石头啊，实际上他们这个土地是蛮贫瘠的。然后他们所谓的旷野，神说他们变成荒凉旷野，这就是他们现在再往里头走这一片的岩石的旷野，这是他们目前的情况。所以神在以东身上的旨意就照着他所审判的、所命定的成就。今天以东人已经不存在。好，那我就想问大家，神把这样一个历史的事件，有的是已经发生了，有的是还没有发生，来回答他们问说，你在何事上爱我，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表达神是爱以色列人呢？我想有两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耶和华说他爱雅各，恶以扫，所以神是一个有拣选的恩典的爱。大家知道这个以扫、雅各都是在母腹里的时候就被拣选了，这是保罗说的。所以其实雅各并不是怎么样特别好，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爱跟恶呢是一个很极端的对比，但是其实是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没有办法表达最高的跟次等的，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最不好的，所以其实应该说他是神比较爱、最爱雅各，次爱以扫。神拣选雅各的时候并不是因为雅各有什么好处啊，其实我们看到雅各他是一个蛮争权夺利而且蛮诡诈的一个人，但是他被神拣选以后，他就继承了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与神立的约，还有承继了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福，所以他们能够过了几代，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就真正建立了大国，神的爱就从来没有离开他们了。所以就像刚刚读的诗篇136篇10到22节，他就讲到说，神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 燕追兵啊，这个是法老王的追兵啊，走旷野又为他们杀君王，也赐给他们那牛奶与蜜之地，给以色列人为业，都是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家注意到，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他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他的爱在这些所有的作为之先。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也都是蒙拣选的，对不对？我曾经上过一个灵修的课，那个灵修的老师呢就说，你们回家有个功课，就是你把自己的人生，不管你现在已经活了多少年，每十年做一个阶段，你回去想一想，那十年不管是已经信主还是没有信主，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带领。耶稣曾经在世上的时候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但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在很多的得救见证里面也常常听到有弟兄姐妹回想以前得救以前，神曾经怎么样带领他们来认识这位神。我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个经历哈，但是对我印象更深的是，我曾经分享过我的儿子 Andrew， 他在很年轻就离开了我们。在他离开我们的之前两个礼拜的时候，神就赐下了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哈，让我读到他的话语。那是在旧约跟新约里面，神把所有的神成为父亲像父亲对儿女的章节啊都列出来，其中有一部分有一节是有一段是我最记得的，就是诗篇139篇的第13到16节。这里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后来过了两个礼拜， Andrew 一个很突然的情况啊，三天之内就离开了我们。可是神在那个事情之前就已经启示我说， Andrew 是他没有出母腹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他，而且他就已经选择他了，而且他在世上的日子还没有度一日，神就已经都写在他的册上，所以他的日子不是白白过去，他生命很年轻，他也没有做什么事，而且其中还有8年的时间他躺在床上是昏迷的。所以神说 Andrew 虽然在世上的时间短暂啊，他也没做什么，但是他是一个属主的人，他已经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人，所以呢将来我们在天上都会相见。为这个我就特别的感谢神啊，因为他真的是没有靠自己靠行为靠什么样的表现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其实神的恩典也在他受伤之后不久就已经让我们看见过，他在日记上写过一篇主导文，他把主导文抄下来，然后最后他说 By this I shall live， 我以前在这里讲他也分享过，他说我要照主导文所讲的生活而活，所以他已经也做过决志了。所以到时候 Andrew 突然离去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力量能够面对，而且世上还充满了盼望。其实神这样赐给 Andrew 一个永生，让我们知道像以弗所书所说，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新译本的翻译底下是说，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所以以色列民族也是被神所拣选，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好，也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在神面前有什么可以夸耀的，而是纯粹就是因为神拣选他们，而神拣选了他们以后， 第二个就是神就保守他们到底。所以第二个神要表达的是他保守到底的爱。所以我们看到以扫的后代以东没有蒙到拣选，在历史上他们也从来没有回转过向神。所以历史发展上来看，他们从来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神的恼怒藏在他们身上。那许多的先知也曾经预言以东将来要面对审判，像厄巴迪亚就说，我刚刚讲到他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峡谷，然后呢在一个高山上面，先知厄巴迪亚就说，在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讲的就是以东人，你因狂傲自欺，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历史证明以东王国被神永远的弃绝，但是以色列人蒙拣选，以色列人虽然蒙拣选，但是他们也不见得就完全听从神的话。我们也在旧约里面看到，他们其实应该是遵守神的约，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但是旧约历史上看到他们多次的悖逆神，但是神一直没有放弃他们，神对他们保守到底。他们虽然被灭了，神也施行审判，但是他们又能够回到故乡重新建立圣殿。其实我们今天站在21世纪往回看，你会发现神对他们的保守不只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1948年居然复国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灭亡2000多年以后还可以复国。如果你再回去比较一下，那时候曾经统治过以色列的有哪些国家，消灭以色列的有亚述，有巴比伦，统治他们的有波斯，波斯之后有希腊，希腊之后有埃及，埃及之后还有好几代啊。这个如果是在两约之间的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还有叙利亚，然后呢犹大国有一短短的时间还曾经独立啊，但是后来又被灭掉，被罗马灭掉了。所以到今天我们回头看，甚至罗马这么强大立国将近1000年的国家，如今也已经不在。可是以色列人在1948年，在20世纪居然还复国，而且保罗曾经预言他们在末日的时候他们还要归主。诗篇98篇28节到34节也讲到说，神已经说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以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弃，也必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手中所出的。今日基督徒已经被拣选，神也一样保守我们到底。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保罗也说，我深信在那你们心里纵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信主了，但是呢根基太浅了，到了大学以后没有找到适合的教会跟团契，就迷失了，成为这个大学的基督徒伤亡率里面的一员。但是神没有放弃我，1983年他就带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又回到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会堂在最早的时候在 Newport 南圣何西那边聚会的时候，所以在教会里就一待待到现在已经20多年。但是我以为神的恩典就是到这里为止啊，又把你带回到神的家里面，然后你继续在走神的道路。但是没有想到神带我回到 CCIC 三五岁聚会12年以后，就发生了我儿子的车祸的事情。在那个中间其实是一个信心的挑战，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牧长传道给我们很多的帮助，把神的爱带给我们， 扶持我们来走这一段路。但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这也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就神特别显明他的保守。我在大学的时候虽然已经离开了神，但是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啊，非常非常的奇妙，他大学信了主，然后他反过来劝我回到教会里，那我就一直没有听从他的话。他在大学里面就很热心的追求，然后到毕业了以后他就奉献传道，他到了台湾北部的罗东，在乡下做这个开荒布道，他跟他的太太一起去的。他这一去我就20多年没有见过他，但是很奇妙的是哈，就是我们儿子发生的这个车祸，然后我们在照顾他的那几年中间，神居然带领他从台北每年的圣诞节的假期到美国来住在我的家里，我们家里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连续5年啊，就觉得很奇妙。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为 Andrew 祷告，为我们祷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还记得他曾经让我到今天也很感恩的分享的，他是说他用诗篇第46篇，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中文写的是你们要休息啊，如果你看看英文呢，他说 Be still， 站稳，要知道他是神。就说你要在这样的挑战里面你要站住了，依靠那位神。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在本地教会牧养教会也是蛮有规模的华人教会的牧师啊，他其实跟我原来也不是特别认得，但是他有一个感动，他说他要到我们家里来为我的儿子祷告。他跟他的师母就1年半的时间，每个礼拜的礼拜一晚上到我们家里来。他来的祷告的时间不是10分钟、15分钟啊，他一祷告是2个钟头。他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也没有去探访，他跑来探访我一个另外的教会的弟兄跟姐妹。所以我后来一直在想说，神啊，我已经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教会的牧长传道来帮助我们，而且弟兄姐妹有时不时的会带一些旅行经过本地的牧师长老传道人来到我们家来为我的儿子祷告。所以我就很想不通为什么这两位特别的神的仆人要被差遣来到我们家。所以我就有一天圣灵启示我，他说你知道这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与我是同校，他们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都很热心的追求，他们在两个人在大学毕业以后都去做了神的仆人奉献，他们两位在大学的时候是前后期的大学团契的主席。所以神在告诉我说，那个时候你在大学里所离弃的那个神就是他们两位服侍的神，你在那个时候大学时候离弃的神就是今天你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仍然看顾你的神。他带了这两位他我在大学时代的认识的神的仆人来到经过了20、30年在我困难的时候来到我的家里来帮助我。所以神的保守，他要坚定我，我虽然曾经离弃他，他从来没有忘记我。所以神的恩典，他的慈爱是保守到底。所以神回答百姓的问题用一个历史的事件 来回答。最后他还用第5节，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以东人要永远承受神的恼怒而灭亡，当时以色列人还没有看到以东的最后结局，所以他们要凭信心来接受，而且神应许他们在他们同一个时代的时候就要看见啊，你们必看见，亲眼看见，看见了以后呢，你们就会见到神的能力，也会盼望在以色列外所有其他的国家外邦都能够尊崇这一位万王之王。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说，这位以慈爱待以色列的，像父母一样的神，也是掌管所有万邦万国历史的这一位神，他不仅是父母，他也是君王，他不仅是因他的慈爱拣选保守，他也用公义跟全能来审判。所以这里又用了一个对比的方式告诉以色列民说，你不要只把神当成父母啊，像孩子一样的反问，很没有礼貌啊，也应当认识神是君王，应当尊崇敬畏。今年我们美中短宣队弟兄姐妹带了一个主题的信息去到那边美中的校园，与弟兄姐妹分享，与慕道的朋友分享。主题用的是今生不比永恒长。他们回来以后也与我们分享，我也看过他们的短剧，也听过他们的见证与信息，非常精彩。我们想到他们去的时候，提醒朋友们说，今生不是永恒，所以要思想人这一生过去以后归宿的问题，也盼望这些福音朋友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与永恒的生命能够连结。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可能对这个永恒的了解就是一个我们都将来会复活，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会同坐在天上。但是这个永恒其实意义更广。什么叫做我们所信的永恒呢？我们这个永恒应该是根据神他自称是自有永有的，他是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是永远存在，所以这位神的永恒就成为我们的永恒，这位神的永恒就把他所有他的仁义、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荣耀、他的国度都是永恒。所以他的爱已经给了以色列人，而且这个爱是永恒的爱。所以136篇讲得很对啊，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是永恒的。这个耶利米书也说啊，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已经用永恒的爱来爱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因此只要相信他，接受他，我们已经不是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恩典时代，我们还有一个比他们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神是怎么样爱我们，因为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活，天父的爱已经在这里显明了。我记得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 Philip Yancey， 他写了好几本书，我都非常喜欢看的。他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因为德军对犹太人非常仇视啊，要杀他们，对不对？他有一次有一个犹太人，一个拉比，被一个这个德国军官抓到了以后呢，就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然后呢就拿着一把刺枪对着他说，你把你的衣服脱光。所以呢这个拉比就把衣服全部脱掉啊，然后呢只留了一个头上戴那个小小的帽子，然后呢这个德国军官就这样屈辱他说，好，现在你开始讲道。所以这个犹太的拉比就年纪也很大了，就全身颤抖啊，可能那时候天气也很冷，但是也怕，然后呢就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在那里讲道。然后这个德国军官呢有时候就拿个刺刀刺他一下，拿个刺刀刺他一下。这个作家这个杨飞利他就说，他听到这个故事之后，他想到什么？他想到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时候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所受到的屈辱，他为什么要来世上，他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最后这个故事没有说这个犹太的这个拉比是不是被刺死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早上如果我们在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的时候，如果神不是像当初回答以色列人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故事来有点拐个弯来回答， 让我还花了30分钟的时间来解释这个历史的故事。如果神直接的回应我们的话，神会怎么回应？如果刚刚讲的这些加在一起，我觉得神会什么？那我已经爱你了，我的爱是永恒的，是永远的，是长存的。他所要的是什么？你在何事上信靠我？所以神的意思说，你问错了，你不要来问我的爱，你应该反问自己，你是不是信靠？有一个牧师，在芝加哥牧会的一个美国牧师，他说他对他们会众做了一个调查，他说你们大家通通在这个月内上网去，到教会的网站去，然后呢把你们最喜欢的圣经里面的应许写下来，然后一个月以后我们来做个调查，看看哪一句圣经里面的应许是弟兄姐妹觉得最受帮助的，最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神的爱，因为神的爱有时候需要感觉。结果你猜答案是什么？新约的举手，旧约的举手。哦，比较多旧约的。他们的答案是在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那边说到什么？我向你们所赐的是平安的一年，不是灾祸的一年。就说你在知道神已经爱你了，你在人生里面神对你的意念都不是要让你遇灾祸的，是让你得到平安。台湾有一位基督徒作家叫做张晓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写了一本传福音的小书，其中有一篇叫做如果他的名字不是爱，他就是这位神，如果他的名字不是爱。他说有一次他是做老师的，所以他问了一群的年轻的学生，他说假如有一位神，他无所不能，可是他却不爱我们，我请问你们要不要信他？这些年轻人就有些为难，脸上面有难色，所以他就接着说了，他说算了，咱们有一点骨气，不要巴结权贵，也就是偏不要信他。他说偏不要信他，他对我们又不爱，他又不理，就算他全能又怎么样？但是他接着说，如果他一直在爱我们的话，我们应不应该信他呀？他说物理学家用许多的假设学说来解释光啊、物质啊、能量啊，哲学家呢用很多的思想理论来辩论生命是什么，但是圣经很成功的启示了一个字，就是万物的基本的动力，一切的起因也是一切的结论，那就是爱。文章的最后的时候他说，请你轻轻的近前的念这个字爱，因为那是神的名字。我们一同来祷告。在天上的耶和华神，你的名字就是爱，你做我们的牧者，使我们不致缺乏，你让我们安歇在青草溪水边，为了你自己的名，你引导我们走这条称义的道路。纵然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也在我们的困境中保守引领，在敌人面前你为我们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中也不改变。我们活在这世上，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的爱常在我们身边。你为我们施恩惠，保守勉励，与我们共同度此生。因为信靠你，我们有无限的满足快乐涌至心田，你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一生的日子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也要住在你的殿中，我们要向你称颂，向你赞美，直到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